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曾经有机会到教会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信息。很快一下子，5年就过去了。可是你想想，今年快不快？记不记得今年1月1号，2023年1月1号的情景？你看，今天是2023年12月31号，再过几个钟头。六七个钟头，在德国那里马上就到2024年了，日子过得实在是很快。神要我们，上帝要我们向着标杆直跑。什么标杆？我请问你在目前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生活当中，你的标杆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圣经中看到许许多多，充满很多人一生的故事。这些人呢？根据圣经，他们都是一些大有信心的人物，其中包括了亚伯拉罕，这些人都过了一个充满信心的生命。亚伯拉罕也好，约书亚也好，大卫也好，使徒保罗等等，为什么要有这些人的生平记录在圣经当中呢？神乃是要来帮助你和我去增加我们对他的信心。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我们现在来看新译本是这么说的。他说：“所以，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脱下各样的拖累和容易缠住我们的罪，以坚忍的心奔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所以，圣经说，生活，我们的生活好像一个什么？好像一个赛程，是一场马拉松的这个比赛。但是，很不幸的呢，能够跑完全程的人并不是很多，因为我们在半路呢，我们就灰心了。我们就上赶了，我们就分心了，那或者受到了伤害，就我们就不跑了，我们就退到旁边站着，而没有好好的我们走完人生这一条的道路，我们就半路就放弃了。因此，我们就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留下了许多没有完成的梦想，以及没有发挥、没有实现出来的那些潜力。你要知道，神所开始的工作，神他一定会完成。啊，但是人类却不是这样。我们有时候开始做了一些事情，啊，后来觉得乏味了，觉得累了，于是就另外开始去做另外一些事情。结果在你和我这条人生的道路上面呢，就好像在婚礼当中啊，那个花童把这个玫瑰的花瓣呢，撒了遍地都是玫瑰的花瓣。我们也是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啊，撒了满地，在满地上散落了。也像玫瑰花瓣一样，许许多多的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一些人生未完成的计划，一些没有达到的尾声以及承诺，因为我们灰心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要提出来的，就是，那就是不是每一个属于世界的这些尾声或承诺，我们都必须要坚持到底的。但是呢，在你跟我们走门徒道路。我们在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在走这条信心的旅程的时候，我们所做出来的尾声，我们是要有始有终的去坚持下去。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如何的才能够有始有终的去完成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所做出来的计划，以及我们对他的尾声。圣经告诉了我们，有四件事情我们是可以去做的。首先呢，是我们要去除去任何能够去分散你注意力的这些事情。今天神指示你呢，要去跑一条生命的道路。若是有任何的事情能够让你分心的话，那你就通通怎么样，把它们给除去。我们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12章第1节下半节刚刚所读的，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缠累，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边说各样的重担和罪，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只要是他在前面挡路的，我们统统把他们给移开。还有就是我们要知道啊，神为了你预备了一条特别的人生的道路，只有你能够在上面来奔跑，因为你的赛程啊跟我的赛程是不一样的。那问题是，有的时候啊。有些人会要求你去跑他们的人生道路， 于是呢，他们就把这些期望，一些的期望，就加在你的身上了。有些是从父母来的啊，有些是从朋友啊、配偶啊、同事，甚至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的。虽然他们讲这些话给你的期望都是出于好意，但是这一些期望很可能就会成为你的人生道路中的一些障碍，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替别人活出他们的生命来，你只能活出神要你去走的那一条生命的道路。刚刚读的这张经文，他说什么呀？他说保罗告诉我们了一个跑完这个生命路程的一个要素，什么？乃是生活简单化，越简单越好。保罗要我们把所有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通通去掉，甚至可能是一些包括了不属于、不合神心意的一些属事的计划。请问你知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有哪一些事情是会让你分心的，让你不能够好好的去跑的？可能是你想跟别人一样，不管是什么，可能财富是你生命中的目标。或者是你的工作生涯，如果是的话，那么神对你生命的目标的目的就会被放在一边，因此你也就分心了。有的时候是我们的习惯、我们的嗜好和你所交的朋友，啊，你所看的电视的节目、网上的视频，甚至是包括了一些好的东西，都可能会让你来分心。圣经说什么？把它们统统给拿掉。还有一件事情呢。那就是说，哎，很容易让我们分心的，就是我们过去所发生过的种种，不管是从前我们曾经所做错过的一些事情，或者是受到我们别人对我们的一些伤害，我们没有办法去忘掉它，我们没有办法去怨，也没有不愿意去原谅别人，甚至是原谅自己。因此，我们跑起人生道路的时候，就好像啊。你身上仍然背着带着两个重担，好像右边挂着的是你心中的羞辱，你左边背着的乃是别人对别人所产生出来心中的苦毒，跑得好累哦，两只脚不断的被陷住，被绊倒。我们来看看保罗他的过去的一生，保罗他曾经做过许许多多让他后悔的事情。保罗在信主之前，基本上是一个宗教上的狂热分子，是一个恐怖分子啊！他带着公文到处去逮捕基督徒，来迫害他们。但是在信主之后，保罗是怎么说的？我们就来看，在腓立比书3章13-14节，那里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乃是在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因为前面还有神所定的标杆，要我们努力的跑过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2023年就要过去了，我们不要一直活在过去当中，要保留你的精力用在你前面的道路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怎么样能？冲的来奔跑天路呢？那就是我们要想到前面有一个奖赏在等着我们，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保罗说什么？保罗说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啊！因为如果你跑的时候，你的眼睛离开那一条终点线的时候啊，那么你一定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跑。奥林匹克的运动会，我们都知道，不管是100米的赛跑也好，短跑也好，或者是1万米的这个长跑也好，你注意到了，所有参加赛跑的选手，没有一个人在跑的时候是东张西望的。所以，你如果想要有始有终奔跑天路的话，那么你一定要不断的提醒自己说，为什么我自己要这么努力的去跑？乃是因为前面有神的奖赏在。等着我，免得到头来你都忘记了，你就会问自己说：“哎，我干嘛生活的这么费劲啊？是吧？”因为你跑人生道路的动机，后来决定你能够跑多久。我再讲一遍，因为你跑人生道路的动机，后来决定你跑 能够跑多久。如果你只是为了满足的精神的满足的话，你可能跑个5分钟，那你就不跑了，你就停了，或者甚至是你是为了一些人生中的短期、中期，甚至是长期的目标来跑的话，那么你可能会跑得更久一点。有关这个长期目标，我自己有机会的话，我能够有机会跟弟兄姐妹做见证。我以前就是为了长期的目标跑，结果还是停下来了。但是那个能够唯一让我们有始有终跑天路的那个动机和原因，乃是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个永恒的奖赏。你需要有不断的提醒自己说，我对神的信心是会有奖赏的。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25到26节新译本，圣经新译本这样告诉我们说，凡参加运动比赛的，在一切事上都有节制。他们这样做不过要得到人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朽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是没有目标的，看到了没有？请问你对神答应要给你的这个奖赏，你是抱着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和看法？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这样想说：“哎呦，牧师啊，我没有那么好，我也不是圣人，而在神的眼光里大概不怎么起眼了，他甚至会疏忽了我。”而不像那些大布道家呀，这个有名啊，传道人或者是牧师啊，所以我那个将来有一顶小小的冠冕，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你就这么想的话，你就大错特错了。难怪你对我和我对神所要给我们的冠冕的奖赏，提不起什么大的兴趣来。你要知道，神呢，不是按照学校考试的这个评分的方式来颁发给我们奖赏，而对一题加2分。错一题扣3分，啊，你可能认为啊，万一啊，我这一辈子所做的错事啊、坏事啊，比所做的好事、善事要多多的话，啊，那我会上天堂了。但是我上天堂的时候，我只能成为在台下的观众啊，我不能像其他的人一样去台上领奖啊。但是神绝对不是用这种方法来刑罚或者是来奖赏的，因为神所使用的方法，弟兄姐妹，叫做恩典，意思当我犯罪，我做错事，当我来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同时我也相信了耶稣基督是我救主主的话，神不会扣分，他乃是会来赦免，乃是会来涂抹干净。因此，同时当我凭着信心我行善的时候，神会来奖赏；我凭着信心而说话的时候，神会来奖赏；我凭着信心来祷告的时候，神会来奖赏。也就是说，当你和我，我们凭着信心去做一切每一件事情的时候，神都会来奖赏。神要你和我在我们这一生当中，仰望着那些他所为我们准备好的奖赏。有的时候，我们在公司里面，或者在工作单位里面，在家里面，或者甚至在学校里面，哎呀，受气了，哎，想想没有关系，等一下回家以后啊。好好的犒赏自己一下不就得了？那有的时候啊，整个星期啊，我们在工作上都有好大的压力，在学习上都没有进展，做实验也没有结果。没关系啊，周末马上就到了，学习也快要结束了，好好的休息一下。或者是你可能今年2023年，你整年都在忙，快要撑不下去了。心中想着说，哎呀，我做完了公司里这个项目以后，我论文交出去以后。哎呀，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了，我可以好好的去休假一番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可是万一你这一辈子，你这一生都是那么的不顺利，都是常常有问题和困难的话，那你怎么办？那你是要等到什么时候你才能够好好的轻松一下？你要去如何的鼓励自己，你能继续能够走下去，去完成神所给你的道路？因为看一场电影啊，2个钟头就结束了，你又回到了现实的社会当中，现实的世界里，而周末的时间也不够长，只有2天，啊，每一年一次的休假也好，或者是几次的休假，或者是寒假、暑假，更是无法让你在生命中更有盼望。那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要等到下一次公司发薪水的时候，还是等到下一笔的生意做好了？等到毕业找到工作，等到我居留权能够顺利拿到的话，都不是唯一能够让我们 有始有终、奔天路的原动力，乃是知道神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一个奖赏，要的等，要你和我，我们等着，要他要等我们去领取，以至于我们的注意力，就会从我们的问题和困难之中转移到神对你和对我的生命的目的上面。希伯来书第6章12节这样子告诉我们说，并且不要懒惰，却要效法那些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请问你是不是有信心和忍耐去承受应许？虽然神已经给了你，给了我的应许了，但是你是不是有信心和有忍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集中你的注意力在神的应许上，把他们一个个的给学会，把他们一个个这给弄明白，把他们一个个的给背起来。因为当我们知道了神的应许之后，就会让我们更认识神，让我们在生活中有任何艰难的时刻里面，我们仍然有盼望，能够继续走下去。就好像你整个的人生就已经买了保险一样，而那位承担人，那位担保人，保险的担保人乃是神他自己。然后第三，若是我们要有始有终奔天路的话，那我们就要去抗拒，那些所有让我们心灰意冷的事情。我想在我们当中一定有一些人在某一些事情上是已经心灰意冷了，心中十分的沮丧。那可能是你的健康，可能是在财务方面，寻找工作也好，身份的问题，拿到学位也好，有的人是因为在婚姻上发生的问题，儿女的教养上有了问题，寻找对象一直找不到，那或者是想要你的配偶信主，却是一直不肯，有的人是想要孩子，但是却没有孩子，没有办法有孩子，甚至有些人对教会、对侍奉都是心灰意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会为你来难过。但是身为一位牧师，我必须老实的说，其实我们刚刚所说的上面所说的那些事情的反应，我们对那些事情的反应，失望也好，心灰意冷也好，不做了也好，都是我们自己的一种选择，因为没有人是拿把枪对着你，强迫你去失望，强迫你去心灰意冷，强迫你去一走了之的，都是我们自己所做的决定。但是这些反应并不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神乃是要我们去抗拒，抗拒那些令我们失望的事情，不要被他们来打倒，因为魔鬼撒旦，我们的仇敌，他最喜欢使用这种伎俩，来让我们在生命中产生不出果效来，让我们灰心，让我们丧志，所以小心啊，千万不要上了他的当。你要知道，心灰意冷的反面乃是什么？乃是信心。加拉太书6章9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什么叫做行善？也就是去做对的事情。为什么去行善很容易让我们累，让我们灰心啊？因为去做一些错的事情、不对的事情啊，真的是要比行善要容易多了。因为如果你去做错的事情，很困难、很困难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一些人一天到晚去做出一些错误的行为来。因为太困难了，因为善莫，因为呢善莽无忌，一定要比规规矩矩要容易得多啊。去欺骗，一定要比说诚实话要容易得多。自私自利，一定要比大大方方要容易得多。你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定要比用爱心说诚实话要容易得多。考试去作弊，一定要比去辛辛苦苦的读书准备要容易得多。所以呢，去行善呢， 去做对的事情，一定是困难得多，一定是会花上更多我们的精力、我们的代价以及我们的努力的。难怪我们去行善的时候，我们会做得很累。所以去行出神的旨意来，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呢？是要付上代价的。圣经继续说什么？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请问这句话什么意思？不但是个应许，但是它真正的意思是要我们怎么去做啊？也就是要我们去等候的意思啊。有的时候我们向神来求事情，他会延迟来向我们回答。我相信我们之中一定有人有这种经验，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神他不是一个贩卖机啊！你把几个铜板，你把你的信用卡，你把你的支付宝刷一刷，哎，一罐汽水，一杯咖啡，气就跑出来了。神也不是一个替你跑腿的人呐、啊，他坐在那里等着你来吩咐他去做事，好像阿拉丁的这个神灯一样。神今天要你要我去等，乃是他要来扩张我们的信心。所以，当我们一直是在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可是你却一直没有看到结果的时候，圣经要我们怎么做？不灰心，继续的做下去。请注意啊，因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特征，乃是看你能够等多久，能够坚持多久。我记得我在有很久以前看过一部电影，是关于有段一对夫妻婚姻发生了极大的问题，妻子要离婚了。这个电影叫做《抢救爱情40天》。这个太太啊，对这个丈夫是爱理不理，相应不理，都不理会他，让这个先生非常非常的烦恼。但是在这个40天当中，这位丈夫虽然太太对他的反应是不佳，很糟糕。但是他仍然对太太做出继续他所应该做的事情，结果最后这个太太，这位妻子啊，总算受到感动，回心转意，一直挽救了这个破裂的婚姻。这是一个列电影、一个故事、一个例子。所以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啊，神不会只是一次的或两次的，他可能甚至会几十次的、几百次、上千次的。来试验你和我对神的信心。你说为什么神要这样子不断的试验我们的信心呢？两个方面，首先他要来看一看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更重要的乃是，神要你来更认识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因此，当你和我的心中充满了灰心，充满了失望的时候该怎么办？诗人告诉了我们，94篇19节，诗人说：“我心里充满忧虑的时候，你就安慰我，使我的心欢乐。”啊，一本英文圣经这样子翻译说：“他说，当我心里充满忧虑的时候，你就使我怎么样安静下来，并且更新我的心灵。”所以弟兄姐妹，当我心中充满忧虑的时候，首先我们就要安静下来，那并且接受从神而来的安慰，因为你不安静下来，那个安慰你可能接收不到。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肯安慰，不肯安静下来，以至于我们不肯接受神的安慰。要知道，你一生当中，你一天当中唯一安静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那是你上床睡觉，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因为当我们一起床之后啊，各种吵闹的声音就发出来了。首先是闹钟的铃声，可能是收音机，有人会把电视自动调开了，自动的打开了，或者是你说，哎呦，昨天晚上想到的事情，你赶快再打个电话，把你的这个手机啊、电脑啊，都打开，看看你今天要做了什么事情，或者检查一下你的电子邮件，或者是看看微信。里面有没有任何的消息？我们一起床啊，我们就忙到晚，上床的时候一直忙到晚上上床的时候，没有停过。那好不好？我建议大家一下，你去试试看，你去试试看，你每天花个5到10分钟的时间， 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坐下来，没有任何的噪音在旁边。如果你是有这种环境的话，你坐在那里，哎，不是，我不是要你向神来祷告、祈求啊，或者是赞美啊，而是安安静静的问神说：“神啊，我现在安静在你的脚前，你有没有任何的话要对我说？试试看，面对面的，安安静静的和神相处一阵子。”好，这节圣经啊，也描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位诗人他心境的转变，忧虑到欢乐，从忧愁，从忧虑到欢乐。为什么？是英文翻译说，因为他被神所更新了。你知不知道，那怎么样的被神来更新呢？乃是把你的心思意念完全的集中在神的身上。然后我建议你去做三件事情：第一，我要去回想神在过去是对我多么的好，如何的好，他曾经如何的排除了我在生活中、生命中一切的困难。我心中想起来，是他真是一位美善的神。这是第一。第二，我要去思想神在现在是如何的与我同在。我去深深的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虽然我的眼睛现在看不到，我的肉眼看不到神，但是我是确实清清楚楚的知道他现在的确是与我同在。这是第二件，第三件事情你要去做，那是我要去提醒自己，神在将来所给我的应许。你做出这三件事情来，你就不会只是在注意你的问题，而是被神来更新了，你也就是去打败了你的灰心和你的上胆。腓立比书1:6，新译本圣经说：“我深信那在你们中间开始了美好工作的，到了基督耶稣的日子，必成全这功。”这是一节充满了应许的经文啊！他说：“神会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开始一些合他心意的事情，合他心意的工作，并且他会让我们知道他是一位怎么样有始有终的神。神不会半途而废。所以呢，现在的问题啊，不是在乎于神，乃是在乎于你和我。请问，在你的生命当中，因着圣灵的感动，你开始了哪一些合神心意的善功？”举个例子来说，你曾经立下心志，你说我每天要有一段与主亲近，要有灵修的时间，跟主耶稣在一起。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有许多的人曾经这样立志过，说我要好好的去灵修。有些人的确是这么一直的做下去，但是可能也有一些人，我希望是没有，就是好景不长啊。不管是因为太忙了也好，忘了也好，学习功课太多了也好，出差也好，生病了也好，甚至生气了也好，不管是谁生谁的气，那你就停了，你一停你就拿不起来了，那心中想着说：“哎呀，算了算了，反正已经好久没有读圣经了，日子还不是照样的过啊？”因此就半途而废了。不过，我请问大家一下，我举个例子哈，如果有一天你忘记吃中饭，或者是你不管是什么原因，你没有吃中饭，好，你忙到下午，你下班时间到了，你就回家了。你回到了家了以后啊，哎呦，看见桌子饭桌上太太辛辛苦苦的做了一桌子的好菜，香喷喷的，哎呀，你心里想着说，哎呀，反正中饭已经都没有吃了。我看我晚饭也免了吧，于是就跑去里面去洗澡了。请问你会不会这么做？当然不会啊，你一定会大吃，好好的大吃一顿。为什么？因为肚子饿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属灵的胃口好吗？你会饿吗？还是你对神的话语，你对那灵粮也是有一餐没一餐的，照样过日子。 记不记得你曾经向神立下过心愿，要好好的读他的话语？请问你是不是在读经、读神的话这件事情上，也是有始有终的在奔天路？最后一点，第四点，我们若是要有始有终奔天路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天天的来更新自己。不但要被神来更新，我们自己也要努力来更新自己。首先，不但我们要除去这条道路上的障碍，让我们分心，而且我们要去盼望前头有个奖赏，甚至我们要不灰心、不丧胆，继续的坚持下去。同时，我们更是要找出一些每一天在我们的灵命上，以及在我们的身体上，可以来充电、可以来加油的方法。我们要去学会怎么样，去在空中加油，以至于我们好像不断的如鹰展翅上腾。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去，天天的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同时呢，让属灵方面已经在我们的身体方面，这两方面的油箱以及电池啊，总是加满了油，总是充满了电。怎么做？第一步，我们来看，乃是去学会在体力方面的更新。哎，这个也很属灵的哈，不是说在我们身体方面就不属灵，非常属灵的。诗篇127篇第二节，诗人告诉我们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我要你把这一节圣经啊，你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不管你是在工作单位里面工作，或者在家里面，这个照顾孩子，或者是照顾家人，你把它应用在你的身上。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圣经说本是枉然，怎么回事啊？我们来看看这节经文啊。请问，在我们当中啊，有多少人是早起晚睡，整天忙来忙去的，为了赚钱养家活口？经文这一节圣经说什么？都是徒然呐，没用的，白花功夫了。哎呦，那我们都不要上班了嘛？不是这个意思。难怪呢，我们会大失所望，是不是？难怪我们会灰心丧胆啊！圣经说。必叫他，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首先，第一个，你必须成为一个耶和华所爱你的人。神爱世人，是不是？但是你是不是听神的话？神喜爱顺命胜于献祭，是不是？这个是旧约里面所说的话。你有没有听神的话？你要成为神所亲爱的。我们都是神所亲爱的。神叫我们安然睡觉，安然睡觉了什么意思了？不只是叫你睡得着，不做梦，不打呼而已啊，乃是说原来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来说，甚至在他睡觉的时候，神仍然会供应他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如果这个是你的话，如果你也明白这一点的话，那你就应该要好好的重新考虑，重新安排一下你的生活的每日日程表以及你的作息表。你找出空出一些休息的事情来，时间来，你找出哪一些事情啊，是能够帮助你去来更新你体力的，写下来，然后照着去做。好，这是第一样，在体力方面、身体方面，在第二方面，在我们的灵命方面，我们也需要在我们的灵性方面，天天的来更新自己。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16节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每天都更新，好不好？好，你想不想要？想，但是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种地步呢？连天天灵里面能够更新的秘诀是什么？弟兄姐妹，乃是花上时间和主在一起。而那个能够让我能够坚持下去的，有耐力去完成那些合神心意而开始的那些工作的秘诀，乃是 瞩目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希伯来书第一章前面是怎么说的？我们等下来看。他是第12章怎么说？他是要我们去仰望，去专一注视在我们的手机上面，在电视上，在互联网上，在别人的缺点上，或是在社会文化的潮流上，在股票的市场上，都不是啊。圣经乃是说什么？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主耶稣在当年，他并没有因为他看到了十字架，这个给死刑犯人的刑具，他就说算了算了。他那个时候所要面对的，比起你今天我今天所要去面对的最困难的那个事情啊，还要糟糕的更多。他快要连命都没有了，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掉。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他知道，他上十字架的原因及目的是什么？他更是知道他上十字架的赏赐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把自己的生命介绍主耶稣，他那个大有能力的生命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力量，继续的坚持下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充满了活在充满，我们活在这个充满了挑战的世界上，光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力，我们是绝对不够的。所以你需要有神的能力，你需要有主耶稣的能力，你需要去依赖他的能力，你需要去信靠他的能力。这就叫做信心，这就叫做瞩目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要有始有终奔天路吗？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是这么做了。可是，在我们的当中，可能也有些人，我希望是不多会这么的想。他说：“牧师啊，这些事情对我来说都已经是太迟了，我根本就是搞砸了嘛，我人际关系也搞砸了，我浪费了许多的生命，我在人生的跑道上啊，不知已经不知道摔过了多少次跤了，而且好多次是别人给我绊倒的。”被别人绊倒了，我现在啊，在教会里面，我是靠边站了，我是静坐静观的，安坐静观而已，少坐少说，因为我已经心灰意冷，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太迟了，算了算了。若是你这么想的话，你就是错了，你乃是大错特错，因为神在你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更重要是，你人生的赛程也还没有结束。是不是？因为你今天还坐在这里听到，不是吗？问题是你要不要给他给跑完，而且是把他给好好的跑完。以前跌倒了又怎么样？有谁没有跌倒过？包括了我在内。重要的是，你现在要开始要怎么样的去跑？你要开始去爱主吗？你要去开始去侍奉主吗？你要开始去跟随主吗？你要开始去传福音吗？还是你仍然是十分的介意别人对你的看法是如何，或者是你仍然是要去坚持你自己的意见？身为一位牧者，我心中的愿望乃是，在你和我人生的赛程结束的时候，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都能够好像保罗在他人生结束的时候所说的话，能够对主说出，在提摩太后书第4章7节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我的祷告，我的心愿和我的盼望。请问，这也是你的吗？在马上要来到的2024年当中，愿神祝福你们当中的每一位，也祝福你们的家庭，并且盼望若神许可，我们能够早日的见面。我们一起来祷告。 杰夫，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子的爱我们，谢谢你在2023年一路从1月1号一直带领我们走到了12月31号。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面前唯有仰望这位信心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继续坚持下去。我们谢谢你，给了我们这样子的应许，也给了我们这样子的盼望，让我们可以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凡事都能做。在2023年的最后的一天，孩子，真的在你面前恳求，用你的恩典，用你的慈爱。用你的信实，用你的能力，继续保守、带领、看顾我们这一群在海德堡的属于你自己的孩子们，以及在我们当中仍然在寻求真理的朋友们。你让他们在新的一年当中的时候，靠着你来走这条不是很容易的人生的道路。谢谢我的主，这样爱我们。我们祷告是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